欢迎你关注鹿鸣悠悠公众账号，每天晚上9:30，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晚上好，欢迎你来到鹿鸣悠悠，我是鹿小姐，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愿你像鹿一样追逐，也像鹿一样优雅。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我的嗓子好多了，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来自于我的好朋友温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得知我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回归家庭做家庭主妇后，我爸妈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惋惜之情。我妈说，啊，好不容易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不是太可惜了吗？我爸则是算了一笔账，9年义务制教育后，读3年高中，至少花掉家里10000块钱，然后上大学，每学期学费6000多，国家每月再补贴150元饭费，再加上各种花销杂费，少说也得10万块。你说10年前10万块培养一个大学生毕业，最后当家庭主妇了，这不白花钱了吗？如果从经济上算账，家庭主妇没有实际收入，确实是亏了。以前呢，每当我不想工作，考虑要歇歇的时候，我爸都会算这经济账。那个时候，我的确无话可说。可是工作10年后，我自己也结婚生孩子，再看看那些工作的在家全职的朋友的状态，对于女生受过高等教育后要不要做家庭主妇，反倒觉得经济原理不再适用了。我完全理解父母那一代对于家庭主妇的担忧，在上一代，家庭主妇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能就业，无法就业，被迫下岗，或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而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家庭主妇其实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上一代觉得亏，是因为高等教育表面上是一个人来完成的，而背后则需要倾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社会人力、物力和资源来完成，期间数年如一日的心血倾注，理所应当去期待相应的价值回报。可什么才算是有价值的教育投资回报呢？赚钱养家，有看得见的经济收入，实现自我价值，是一种回报。而如果自己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回归家庭，而不是为了周全他人的牺牲，最终创造了家庭的幸福和谐，这种回报应该更宝贵吧。在《哈佛谈判学》一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作者自己是哈佛谈判学讲师，还是美国总统的谈判专业顾问。他母亲是领先于他那个时代的女性先锋。在女性普遍不工作的年代，他母亲常常因为自己上班而让丈夫去接孩子，受到了其他主妇的排挤。讽刺的是，这样一个以工作为重的时代女性先锋，却偏偏生了一群个性不同的孩子。作者的大姐先后于普林斯顿和康奈尔顶尖名校接受教育，结果却在结婚生子后甘愿成为一名家庭主妇。这件事情让母亲大为光火，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在获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后居然选择待在家里看孩子。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大肆批评责备大女儿浪费了社会资源，丧失了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作者的大姐一面默默忍受母亲的批评，一面继续认真地做正确的事情，当一个充实为家人带来快乐的主妇。她以当年学习的精神激发了自己作为母亲所有的潜能，把5个孩子培养成了卓有成绩的敢于追逐自己梦想的年轻人。这个故事不长，却回味无穷。它道尽了不同时代下女性如何与主流价值观斗争和潜勇浮沉，并最终为自己内心的梦想 赢得一席之地。进入工作越久，接触的人越多，见过了各式各样的活法和生活理念，我越来越觉得所谓优质教育的终极核心，也许不是教你如何成功攀升到顶峰，而是如何忠于自己的兴趣，在这个领域成为实现个人理想并同时对他人有价值的人。如果一个人靠自己的言行可以给自己和许多人带来快乐、希望和前进的动力，那么他已经足够成功了。我一个朋友在生完老二后犹豫要不要重返职场，一方面他希望留在家里更好地陪伴一大一小，而惯性又驱使他不要轻易放弃奋斗来的职位和资历。左右纠结来纠结去，他试探问五岁大的儿子，结果儿子回答说：妈妈，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如果你不高兴，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大人纠结来纠结去，小孩子却能一语道破天机。妈妈幸福安康是一个现代家庭稳定快乐的根基。但是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当一个女人是出于主动选择而不是因为懒惰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是极其需要勇气的。上班再枯燥无聊，总是有下班休息的时候，全职妈妈却是7x24小时无休止的在运转。上班可以有工资拿，穿得得体专业，吃好吃的餐厅，结识各种人，全职妈妈几乎是在单打独斗，吃穿全在自己，可社交的人非常有限，还要管家里要钱。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并不会认为全职妈妈也是一种工作，有其责任和价值所在，他们会觉得这是在歇着，歇着的同时带带娃。我在生孩子之前一直纠结要不要在产假后回到职场，实际情况是产假一结束，再怎么舍不得离开宝宝，我还是决定按时回去上班，因为全职妈妈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除了爱心耐心之外，家庭生活的技巧经验和专业自信心也同样重要。有一个邻居妈妈，我一直觉得她超级能干，不但自己全天候带娃，还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孩子父亲中过风，所以在饮食起居上还需要颇多注意，家务操作上自然更是复杂和繁琐。结果有一天真正去他家做客，才发现之前那些还都只是冰山一角。他不仅养了娃，照顾了一大家子，还在阳台上种菜种花，养了一只狗、一只鹦鹉、一缸鱼。他家的厨房里有亲手腌的老家特色泡菜，冰箱冻着 DIY 的酸奶冰棍儿。这个事件给我的震撼很大。在外界看来，她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带出来的孩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并无特殊之处。但对于身处在家庭中的孩子和孩子父亲，以及对他自己而言，这就是幸福和美满的人生。还有一些已经主妇多年的朋友们，在社交媒体时代，更是在不断刷新自我的认知，建立健身社群，组织健身打卡，分享育儿早产的经验，定期做免费的微信分享课。他们不断颠覆着关于家庭主妇形单影只、无聊枯燥的形象，思维敏锐，视野宽广，总在不断冒出新的创意、新的点子。一个精英女友从职场上退下来做全职主妇，也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她把在职场上练到的坚韧和专注、豁达与变通都用在自己的家中。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能偷学到她本领的10%，去统筹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学习与成长，那么自然应该能够进退自如于职场与家庭之间，游刃有余，成竹在胸，把人生节奏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有人问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彭明辉，对于那些曾抱有人生抱负和梦想的全职妈妈，该如何面对没收入、没专业表现的角色？彭明辉是这样回答的：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有二者，一是加深、加宽、加厚自己对人性高贵的了解，二是让世界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从这两个角度看，选择全职妈妈的角色跟选择上班没两样，同样都需要留长时间去增长自己的人生智慧和心灵的深度，同样都有机会造福别人。而对于全职妈妈最大的挑战，其实在于人必须尽早学会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去肯定自己，靠自己内在的成长去肯定自己。所以做全职妈妈不必老与牺牲奉献一词挂钩，那些全职待在家里的客观上确实成全了孩子和家人，但主观上也要尽量多的成全自己。有一年的哈佛毕业典礼演讲里提到大学的作用，认为大学就是在普通的知识传递之外提供一种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的主旨是教会我们要自觉的生活，赋予我们寻找和定义所做之事内在意义的能力。学习、沉淀、交流、思考、再沉淀，越多的教育赋予我们应该是对于目标的思考，开展行动的执行力，发现事物的意义，从容把握自己的生活，以及做出选择的能力。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教授推荐，我曾经读过一本小说，叫做《教授的女儿》，里面有一句记不清的原文，但印象深刻。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当我们觉得追求社会幸福是一个宏大命题时，不妨转而去实现个人的家庭幸福。因为在这个机体里，每一个细胞都愉悦幸福了，整个社会才能够得到幸福。家庭主妇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阶段的状态，它不是女人的宿命和归宿，也不用将此一时就当做一辈子。有人管家庭主妇叫家庭主妇，有人管家庭主妇叫做全职太太，可在我看来，每一个善于打理家庭的主妇都是杰出的管理者，都是幸福的创想家。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幸福观，就会有多少种美。如何不放弃自我实现与自我成长，如何不把自我寄托在他人身上，不仅仅是全职主妇，也是每一个人需要花一生修炼的功课。文章分享完了，这篇文章稍微有一点长，如果你听完了，那我感到很高兴。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无数的问题或者困惑，或者在某一个时期的瓶颈，这些都非常正常。可是困惑瓶颈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于我的好朋友温言，他的文章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思考的人，也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带给你一点点的启示吧。那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儿吧，我是陆小姐，在中国北京向你说晚安，愿你像鹿一样追逐，也像鹿一样优雅，晚安。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Thank you. 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欢迎你关注鹿鸣悠悠公众账号，每天晚上9:30，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